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我们还在卷77，继续分别瑜伽品。现在的进度是到圆种法的三颗哈、啊，所谓圆小种法、圆大种法跟圆无量种法。那么从上礼拜最后这一段文看得出来，圆种法修那个种法，其实就是我们整个修行非常重要的，我们所谓的叫做贤圣观呐、啊。你要从凡夫变成到圣人位，也就是所谓的出地或出果，就需要得圆种法奢摩他毗婆僧呐、啊。而这个种法就是能够消融一切法的差别相，能够从差别相当中显了它的平等义。所以通达平等这件事情对学习佛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而平等绝对不是齐头性的平等，而是从因缘观察它的平等法性。因缘当然一定是显现差异的，可是就是因为什么因缘显现什么样子的果，所以从这个道理上，完全是每一个法界的元素哦，立足在他自己的因缘上面，在这个个人立足在自己的因缘上面而所显现的那种平等，所以他不是跟别人做计较，不是跟别人做评价，不是跟别人做平等，就是分别高下的。所以自己在自己的因缘上能够烁烁的不去固着过去的罪福，乃至于呢以少为足，就固着在某一种境界上面呢，以为有所得，其实还不离我见跟我慢。整个修行在大乘当中呢，特别强调要断聚行慢。在一切行当中，那个慢是指有所得，你以为我得到一些东西是别人所没有的。佛法的观念里面是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每一个人自己做就自己受用。但是呢，他也认为天底下也没有别人不可以得到的东西，你可以理解的别人也都可以理解，佛所成就的我们每一个凡夫也都可以成就。所以呢，佛法认为每一个众生都具备有所有的可能性，在可能性情况的底下，我们怎么样能够随顺自己的因缘，能够让所有的因缘真正我们叫活在当下。我今天下午听郑老师讲现前地，就是实地的第六地，他用一句话来说了，他说一切法现成，现成就是现在眼前这些东西，我们所有能享用的就是现在眼前的这一切，对不对？现在眼前这一切就是我们今天不管积累多少时节因缘而呈现成熟在现前的一切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跟我们现在所具足的因缘是刚好相称的。如果你不跟这个相称的因缘合合，而你要增减，那你心就不平等。心如果不平等，你就不能够跟这因缘相称，你的心就不如。你就以为有自他，你就以为有这个我法，你就以为有种种一切的对立。凡是有对立，就可以显现出不平等的问题，而有不平等，我们在见上就会落二边啊，在个人的心上面呢，就会生种种的烦恼。如果见多二边，你就不能够离开相的系缚，你就会怪东怪西。如果心不能离开自己粗重的系缚，你就有许多不自在的地方。所以佛法讲白了，直观的东西，我们其实也在礼拜一这堂课用唯识瑜伽行派的经论讲了很多。慢慢，其实不晓得各位学长如何啊，在我心里面已经慢慢有一种，就像这边所说的圆种法的感觉，就是这个左搓右揉，旁通旁通底类，慢慢就会回归到太平洋，是不是这样子？回归到一个。其实一位相的一种法界性当中，触类旁通情况底下呢，你就会觉得不管你怎么样去采用这些法义的观念呢，都是非常非常相融的，不会感觉有它的矛盾相。其实 如果你能够在这种感受，觉得啊，多读一部经，或者少读一部经，或者是多一生少一生，自己的受用多一点少一点，其实当下就是具足一切。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其实是没有生灭可得的。啊，像现在社会议题当中就在谈什么是最好的退场机制，对不对？在佛法学佛的人，就是什么是退场机制？当下现前便是，对不对？每一个刹那的完成就是最好的据点，最好的据点。所以他无时无刻都不是蹭他现前的缘起而有呈现，绝对不可能你为他争一分或减一分的，就这么简单。如果你不能够活在这一切法现前的当下的话呢，请问你还有什么？问题这样子的境界，你的心地能不能够通达？如果你的心地不能通达这些东西，老要用你的那种自见呢、去取向去生心，你永远不了其意，对不对？永远都在增减，永远都在有无，永远都在生灭当中，在一直不断的转，一直不断的转，多了一点出来，少了一点出来，少了一点就想补，多了一点就想砍掉一点。那于是你就一直不断的在那边做种种的修正的功夫，你心就会很忙，忙到根本就静不下来，你静不下来，心就不得清凉，也不得自在。所以你慢慢可以体会到，这边在抉择上面就会告诉我们，从缘别法，其实缘别法就是思维一切法的志向，对不对？你一定要清清楚楚知道一切因缘的差别，对不对？那么你不管学什么东西，你就把这个东西的特色搞清楚，就如其因缘，不随着自己的名言妄执多一分减一分，就这样子，就这样子的训练你的心地，平等安住在一切的所缘境上面。当你今天能够这样子的训练你的内心，你触类旁通以后，就会慢慢慢慢随着你受持跟促进所缘的广大相，就会产生出所谓的缘种法奢摩他毗婆僧了。而所谓缘种法，上礼拜也讲，它也已经是属于得无分别智以后，入地以后的唯识观，对不对？入地继续还是修什么明示自性差别这四种寻思，而得到自性差别唯识假立，就在明假安立不舍众生的情况底下，烁烁的修学唯识观，消融你一切烦恼的习气，乃至于你能够在十法界一切众生因缘当中，能够得到像佛一样的大自在。大概就是整个这个圆中法修，我们稍稍用墨学的体会呢，可以跟各位学长做一点点这样子的怎么讲解释吧。所以我们今天就从2333页第二行中间这边所谓的世尊菩萨其何名得缘种法奢摩他毗婆僧了。世尊就为持世菩萨解释说了，什么叫做得，什么叫做得。其实这边的得就是得根本智，然后由根本智续发后的智，在一切差别法相上面生出种种的平等心啊，种种平等，平等的法相，平等的法性，这样的烁烁的契入，圆满实地，乃至于到妙觉位成佛法身。所以呢，在这边就是告诉我们，实地的唯识观，在得圆种法修奢摩他毗婆舍那的相上，大概可以分作五个里程碑。五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就是能够从生死凡夫位悟入初地。怎么样能够悟入初地呢？就是要能够自证缘起，把所有这一切差别相受过三相分别智，用缘起无我的智慧烁烁去通达，然后呢反观自己一切的分别我执跟法执，把分别我执法执要能够消融掉。当你能够放下自己对于一切境界分别而生的我执法执之后呢，你就会有一种极喜的心地会发生啊，积极的心地会发生。所以呢，他说有五缘当知名为德，你怎么样得到入地以后这种现观的境界呢？第一个里程碑就要于一切思维，就是思维所知事，思维我们的无我缘起的所缘， 刹那刹那安住其中。那么反观自心一切的分别心，看到自己的分别心取向缘念啊，缘念，然后把所有这些缘念而生能有能所对立的一切分别假象，知道这一切自心差别为是自心的假立，心也不过就是这一切分别相的显现，离开这些所取的分别相，自心的自信也是了不可得的。于是你就会有刹那刹那融消一切初众所依，初众所依旁边上礼拜也请各位写的就是分别我执跟法执，就是在无印中觉得有我，在诸行生灭相续上面觉得有我，就会把这种分别而生的我，人我跟法我，这两种我见跟我慢，因着分别生，在五蕴当中流转相当中分别而生的一切的我的一合相的一种颠倒见，能够消融掉，你就会自证到无分别智，你就能够自证到无分别智。那么由这个功夫呢，就能够证入初地，对不对？能够证入初地即喜地的初心。那么到了即喜地的住心，就是第二心呢，就会离种种想，想旁边就写分别，你已经能够断掉分别我执法执了，所以你就会离种种分别而得到什么？得乐法乐，你就会得那个法加个现法乐，你就会触证到一切法离开平等啊，离开分别见而生出的一种现法的涅槃的感受，这是由无漏现观而得出来的乐。那种乐呢，是真的非常乐的。过去我们在凡夫位是从来不得而知的，啊，那个乐是涅槃之一分，啊，我们叫做现法的喜乐。这种在现法，在一切法上，你就觉得，哎呀，是这么的美好，这么的无限美好的庄严，你就会得到这样子。那么由住这种法乐，你就可以入到离垢地。离垢地就是能够入一切杂染清净十法界的分别法界性当中呢，而不受什么？不受沾连。你那个时候就会感觉一切法挂不上。那个时候你的三业是清净的，六根门头是放光动地的，你不被一切的六尘以及心垢所杂染，不会。所以这个时候呢，叫做离垢地。你能够入到这个离垢地，你心呢，就不会被任何的这个境界乃至于内心初衷的种子所吸附，你没有这种本事，所以持戒就会非常的圆满啊，就会持戒就非常的圆满。所以依这种法乐啊，依这种无漏现观的法乐，能够得什么？得离垢地啊。那么韩老就认为，第一个所缘，第一个因缘跟第二个因缘呢，是通初即喜地跟第二离垢地。那么墨学还是勉强把它分作即喜地的初心跟二心，透过第二心而能够入离垢地，还是有所分别地。你能够融消一切的分别我执法执，就能够入即喜的初心。入即喜初心当中，第二心依着这种即喜而能够入第二离垢地，能够持戒清净，你就会生出种种的禅定，种种的三摩地。所以你就会入到无量法光，所谓的发光地，发光地就是第三地。你那个时候就会在自心境界当中看到一切法不离你的心，对不对？种种的因缘转变，所以你那个时候呢，就会解了十方无差别相所显现的无量法光，加个字光明，无量的法光明。那个时候对一切法的因缘你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什么？因为心不动乱，心不散乱，心住在非常定。这个定不是因为专注而生出的定，是因为你能够无漏的，你用无漏智能够现观一切因缘的显现，你能够圆念一切法十方法界无差别法性当中所显现的无量法光明想，能够住在这样子的境界当中，这叫做发光地。那么用这样子止观双运转道的智慧，这个我们叫做通达。虽然初地我们叫做通达位，对不对？就是初地即喜的初心呢，就是见到后心入即喜的初心，这个我们叫做通达位。那么到了即喜后心，叫做修道位啊，通达位也叫做见道位。可是真正得 真正能够安住，其实要到第三地，有本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一定要到第三地发光地，由忍波罗蜜完成，而能够住在无漏现观的无量法光明，现证无差别相，能够在这个境界当中安住，这个时候一切的智慧就会升起，一分一分的升起。当然呢，还不是像佛一样的遍满，这个时候呢，凡触到他的边，一切的相都会消融，一切的相都会消融，消融他的不平等相，你就会生出平等的自见，你会证到自见一如的境界。那么这个功夫呢，会透过四谛宴会谛、五谛极难胜谛。五谛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为什么叫极难胜呢？就是你要同时现观真俗二谛，要圆融真俗二谛，这是不太容易的。同时你能够现证，这是无漏的智慧的真谛所在，你也能够如世间分别相而知道它的世俗谛的显现，这个是极难胜谛。那么到了第六，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现前谛。现前谛，现前谛之后呢，你就会超越声闻的修养，入到所谓的远行谛。这个时候呢，都还叫做有作意，还需要特别用功、特别作意，在境界当中呢，烁烁的修学这个依于无分别智而所起的现观。可是到了第八谛，我们叫做无功用谛，叫做不动谛。那个时候呢，正道无生法忍啊，这个无生法忍是上品的无生法忍。这个时候呢，正道上品不动地的无生法忍，就入到这边的第四个因缘，所作成满，相应尽分，无分别相，横现在前。重要就是那个横现在前。为什么？它不假功用，不假作意，一切无分别相的境界，就会随应随着自己的心相应，种种分别相横现在前，与你的无分别智不依不异，这样子的显现。啊，一切法的圣义地，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八地不动地。那么说的要透过九地善慧地，善慧地就是得四无碍变，啊，分身到十法界当中，为一切众生说大说法，说法转大法轮，啊，那么为令法身成满，这个法身当然是指佛的法身，因为他还在九地，所以说的为了要完成十地乃至于妙觉位的法身。功德福慧功德一切的圆满，所以到摄受厚厚转胜妙音，这个时候呢，他就会真正做真正啊这样子的这个法身大事呢，用一生生呢转生到各地佛国，各地佛国圆满他成佛最后的妙音，所以他叫做摄受厚厚转胜妙音。上礼拜我们看到这里，而这一段文又分作两段，一段叫做通达，一段叫做德，啊，请看他底下的抉择。世尊，此缘种法奢摩他毗婆舍那，当知从何名为通达，从何名为德？善男子，从初极喜地就名为通达。这个旁边写一下，是极喜地的初心，见道的后心，这一地无分别智发起。啊，无分别之发起，能够见到一切法的圣义，啊，入一切法的真义地，啊，真地，这个时候叫做通达位。可是到达第三发光地，才真正叫做得，得什么？得无漏啊，无漏无分别无量法光无分别智的智慧，这个时候才真正安住在这个智慧当中。为什么？真正发出无漏现观的萨摩波提的心。这个时候他的三昧就不叫做三摩地，叫做三摩波提，因为他是圣人，圣人所证的三昧改名字叫做三摩波提，那个波就是我们三一波的波，就是毗婆舍那的波了，啊，提就是这个提银救父，提篮子的提啊，手提旁的提，三摩波提，这就是圣人的智慧。你一定要安住在圣人智慧当中，所以要到第三地才真正叫做德。所以呢，我们这边就定义了何谓德，圆种法奢摩他毗婆舍那，要到第三发光地。也就是说， 无漏现观的智慧要到第三发光地圆满忍波罗蜜，于心中发出无量的三摩婆提的智慧。在这么深圣人的定当中所发起的无漏现观，那个时候有无量的法光啊，无量的法光消融一切的分别啊，消融一切的出众，这个是才叫做德。好，底下呢两颗是灌在一起的，叫做三地三相。这个三地三相一都是所谓的修止修观内心的操作技术，是属于技术面的观念啊。我们大概简单的看过它的法相定义。善男子，初夜菩萨亦于寺中随学作意，虽未可叹，不应懈废。那可叹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去万叹功哦，这条路太这么远啊呢，这么多事情要学，这么多事情要做啊，不要去叹这个事情啊。但是呢，也不应当怕难而懈废，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心。硕硕的要常常学止学观。所说的练习我们经教当中一切的法教。所以他说，世尊，是色摩他毗婆舍那云何名为有寻有事三摩地，云何名为无寻为事三摩地，云何又名为无寻无事三摩地。在天的部位呢，丑时韩老把它判为叫做三地门。为什么叫做三地？因为它是禅啊，禅真正得根本禁律的三个关键，三个关键。第一个有寻有事，是从世间禅到舍戒禅的一个关键。有寻有事三摩地，其实就是指出禅；无寻为事三摩地，其实就是指出禅到二禅的中间禅；无寻无事三摩地，就是从二禅到非非想处，乃至于到灭尽定，通通都叫做无寻无事。也就是说，真正定安定一定要到二禅以上，要从定心中生出的禁律心啊。因为二禅呢叫做定身喜乐，因为初禅还是透过觉观修学安般，尤其修学不净观，透过离欲啊，透过不净观离欲，透过觉观的力量，刻意的内力运转作意，一个很刻意的离欲，把自己呢从欲界拉拔到色界来，然后正到出禁律，就是出禅。这个时候呢，因为是透过刻意的关系呢，所以心还住在觉观当中，所以心还会扰动。而由这种离欲，刚刚离欲升起的欢喜，那个欢喜还不遍满，比起二禅差得很远。所以真正的安住相在这里呢，就是抉择一定要透过这三地到达二禅以上。所以真正安住的禅的心地是要到二禅以上，到二禅以上离了刻意作意的觉观心。你说没有寻事没有觉观心，那我怎么样修止观呢？有啊，八识五识心所还有很多心所啊，念心所还在啊，慧心所还在啊，思心所还在啊，圣解心所都还在啊。我们能够来用来修止观的心所多得很，不是寻事，寻事是不决定的，寻事心叫做不定心所，他会寻事安般，寻事不净观，他会寻事调举妄想散乱的境界，所以他不安定。所以你真正要到二禅，弃舍觉观寻事心，把这个不定心所弃舍掉，真正能够提升到定身喜乐的二禅，才是真正安定的。所以在法相上有这个意思啊，我先用我的心得跟各位来抉择一下。可是本文的后面对于这三地三个三摩地的定义呢，又有别的解释。好，我们先请看他第一种解释。好，第一种解释把它分作粗细而已哦。他说，云何名为啊，善男子，于如所取，取什么？取所知事，就是所缘境。你取一个所缘境，不管取所谓的进行所缘、善巧所缘或进货所缘，你取一个所缘境，硕硕的寻视什么？寻视意、寻视事、寻视相、寻视品、寻视实、寻视理，这叫做六品寻视，有没有？所以请在旁边写，那个寻视就是要寻视这六品。 这六品不是天生就会的，你要从经教当中学啊。我们圣文帝当中搞了半天都在跟你讲啊，每一个所缘怎么去思维它的内容嘛。从法到义，从文到义，你要透过先学习，然后再观它的因缘相、因缘的差别相，然后呢观它的自相、观它的共相、观它的染净的白品跟黑品、观它三世的缘起，对不对？然后观它四种道理，这些东西呢都要学习的，否则你在定中怎么去思维呢？所以一定要取你的所缘，在定心当中烁烁的透过这六品巡视，思维你的心相。如果你与其中能够有初显领受，初显者就是刻意，你还是要特别的作意，寻求一个主题到一个主题，转换主题，那个初显旁边写扩大所缘。当你从固定一个所缘转换一个所缘，或者是扩大所缘，当你所缘作意转动变化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叫做初显。比如说你今天要从这个修安班，你要从安班的属门啊，你从属数转换成随门，你从属门到随门这个作意转动，你这个就叫做初显作意，初显巡视。如果你还待在过去的操作技术没有变，对不对？那就不叫做初显，就叫底下的细维系的视察，懂吗？那个叫做维系的视察。当你没有转变作意，你就在原来作意所缘境当中烁烁的去体会它的道理，对不对？去含蕴它的道理啊，去观察既有取向明白的现前境界，你烁烁在里面含蕴其中，对不对？你那个定会更广大更普遍，那个光明境界会更明白更明白。可是当你觉得这个还是不圆满的，你要修弃舍，这个是苦出障，然后呢转舍增上，你要转舍下地的所缘境，进到下一个作意所缘的境界，那个时候你就要转变你的作意，对不对？这个时候又要动用到巡视心，那个时候那个叫做粗的。当你不改变你的作意所缘，就在原来的作意所缘境界当中去视察其意，含蕴其意，对不对？然后扩大你的光明，扩大你对他智慧的体会，那个时候叫做视察。好，我先用我的话来跟各位解释齁。所以请看他底下文字的定义。如果你转变你的作意所缘，你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领受观察，这个叫做初显领受观察。诸奢摩他毗婆舍那，这个名字为叫做有寻有视三摩地。若于彼相，什么相？所缘境相。你如果在过去初显领受观察的所缘境相当中，你不再转变了，所以他说虽无，你不再作意转变，所以他说虽无初显领受观察，而继续怎么样？继续在既有的所缘境事上，能够发起更维系的观察，更维系的观察，啊，不去变动那个所缘境，不去转动你的作意心，就继续在既有的所缘境当中观察维系。领受他更维系所产生智慧的体会，所以他说而有维系比光明念领受观察，那个念就是继续原念你当初的那个所缘境，更维系的观察它里面所显现出来五蕴身心一直不断在告诉你的一种智慧，用智慧一直不断的反复去观察，这个叫做而有维系比念领受观察。因为你还继续用视察心含蕴它的道理，所以这个叫做无寻维视三摩地，没有寻视转换的作意，可是会有视察的作意，视察的观察，观察什么？观察更维系的道理，更维系的智慧。好，等到你完全对它的道理明白了，你就根本不加作意，因为这个所缘以及它一切的光明念已经遍满你的所缘心啊，你的能源的心已经完全遍满了，所以不假作意，已经到达什么？从有间到无间到无功用转，对不对？到达第四种作意无功用转，它就会遍满所缘境，你发觉你的智慧就是你的所见，你的所见你的智慧就一直不断的感觉到就是这样子的片满，那么都无作意， 在2334页第三行，不用特别的注意。于是请在旁边就写四个阶段，前面呢那个叫做粒粒运转作意，对不对？刻意的，然后呢透过有间再进到无间，再进到无功用，才叫做无作意领受观察。你无作意无功用而转，并不代表心就是放空的。记住，所有的止观从头到尾都不是放空的，纵使是修止，止不过就是专注所缘，你的心还是有止行的所缘，并不是空的，对不对？还是会注意观察一个所缘境界，心不是空空的，没有所缘境。好，所以到这里你不必刻意的去注意，你的领受观察就是遍满你的，遍满你的无间心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称为叫做无寻无事善摩定。这个时候呢，定心中会流露出无限的智慧，而会伴随着无限的喜乐，一分一分的增长广大。这个时候呢，入到二禅了，就会入到二禅以上。好，复次又有第二种解释，这第二种解释变得更重要。如果再把它重新抉择一下，跟前面讲过的奢摩他毗婆舍那的作意啊，道理去相对应啊，你会发觉有这三分。第一个，复次善男子，若有寻求奢摩他毗婆舍那，是名为有寻有事善摩地。前面讲过，对不对？若有视察奢摩他毗婆舍那，是名为无寻无事善摩地。若缘种法奢摩他毗婆舍那，是名为无寻无事善摩地。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如果无寻无事善摩地叫做缘种法，而前面两个有寻有事跟无寻为事，就叫做缘别法了吗？是不是这样子啊？就叫缘别法。而缘别法前面就讲了，就是思维一切法的志向，对不对？因为志向就是要去寻求它的跟别的法相不共的部分，那个特别不共于其他法相的部分，所以要一定要带着作意而转。可是当你已经圣解于现前的时候呢，你就要进到共相的观察，乃至要进到四种道理七种真如的观察，那个时候一定要转换到圆种法修，一定要入到二禅以上。啊，最殊胜的，佛陀一直告诉我们要安住在四禅舍念清净的境界，那个时候才是最殊胜。从二禅，因为二禅还有喜乐，还会有受的扰动相，到了三禅虽然没有喜，可是还是会有乐，要把喜乐都转舍了，入到第四禅的舍念清净，那个时候呢心住正舍，对不对？有止有观，那个时候你做圆种法奢摩他毗婆舍那，很快的就会证得。尤其那个时候修四念处，经上就讲你在四禅当中观修四念处，很快的就马上证得三果，很快就证得三果。所以如果你在佛法所教的正定，在八正道的正定上面所说的训练你的心地的话，这是有智慧的定。这种有智慧的定可以令你所有一切，所有一切的经教它的共相的法义能够悟入四种道理七种真如四种真实，能够遍满你的心地，触目所缘都能够增上你的智慧。这个时候呢叫做圆种法。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去训练，对不对？绝对不要以少为主。其实我们如果一根还有力量，应当把这个道次第搞清楚，而不要啊，随着现在有些方便的教导就以少为主，我觉得这是不殊胜的。我们只要有机会，就应当要训练你的心力，达到这个四禅而圆种法奢摩他毗婆舍那这样子的地步。所以无寻无事并不是只停留在二禅而已，其实最殊胜的佛法的修行应当是在四禅舍念清净，心住正舍，那个时候才是最殊胜的境界。所以呢，我们如果要对位到这个关系的话呢，这个所谓的有寻求就在我们前面2529页，你们往前看一下，有寻求是叫什么意思呢？在2329页的12345行倒数第五行，有寻求就是对于你在于所依的法教当中未善解了的怎么样 还会硕硕的作意思维，有没有？因为你原法，原法就是名句文嘛，经教，你把经教受持于心，心生心相，硕硕的去怎么样，对你未善解了的法相硕硕的去作意思维，这个叫做寻求。所以你的欲界定以前乃至于到了初禅，都还是有这种寻视心，寻视什么？寻视法，寻视义，对不对？还在寻视法、寻视义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烁烁转动。对于你还没有善解了的，未善解了什么？未善解了义啊！你只是干干的，只是领受什么？领受名句文，对名句文的真实义，你还没有真实契入。所以啊，你要烁烁含蕴在心里面，烁烁的在三这个三摩地所缘的五蕴境，或者是安般念当中，烁烁的去体会。啊，他共相所显的真如的道理。那么同样的翻过来啊，你可以看到视察毗婆舍那就叫什么？对于已善解了的，为了要证得即解脱，就是要解脱你的分别我执法执，你还是要烁烁的怎么样？有间无间的烁烁作意思维，对不对？已经善解了的，还要烁烁有间无间修，一直等到你能够无作意、无功用而转动。的时候会入到圆种法，也就是说有寻求有视察，也就是圆别法。因为那个时候对于法跟义，每一个法你都还是混乱不清不楚，对不对？什么叫做这个法，什么叫做这个法的性相，你对于每一个法的个别性相都还是不了其义，没办法清清楚楚的辨别，没办法观它的因缘，就是死背。十倍的时候呢，就会混乱他的法相，心是不明白的。所以当你清清楚楚知道文字所表的真实意，在心中五蕴相三摩地的同源同分所缘境界当中，你可以真实用你的身心去作证，知道原来他就是这个，他就是这个觉受，你就会清清楚楚观到这个法所指的因缘相，你就会从寻视法、寻视意入到寻视事，事就是因缘，你会观察到一切名句文所要指的那个，所要依指的原生法的那个因缘相。你会烁烁的观察因缘的生灭，因缘的生灭不离开这一心，辗转相因，它的形象是为何？你会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才叫入圆种法修。或许已经企图这样子，好像形容那个连续剧的那个像哈，企图让各位。用我的形容让你们有一点明白啊，这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这边的所谓的有寻求有视察，才是这边啊有智慧的定，这种三摩地才是重要的。所以有寻求有视察都还在所谓的圆别法修，所以圆种法修一定要入到二禅乃至到四禅。可是记住啊，不入四空定，四空定不过还在训练你的定心。如果你要修观的话呢，不超过四禅，不入到四空定当中修。好，这里呢就叫做三地门哈，这三地就是指这三个三摩地啊，直观的境界啊，直观的境界。好，底下为了要调伏心的散乱调举昏沉相，你也要有三个操作心的技术，那个叫做三相门。所以三相门是为了要调伏五盖，主要是调伏调举昏沉。啊，主要是为了要调伏你的调举昏沉相。那么有什么样子的技术呢？叫做止心、止相、举相跟舍相三门技术。那么于是这边慈氏菩萨就问世尊说：“世尊，云何为止相？云何举相？云何舍相？”三男子，若心调举，或恐调举。那个心调举旁边写已调举。如果心已经开始有两个所缘境在那一直不断的闪动犹豫不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叫已调举。恐调举是说你已经心更维系了，知道你的心已经慢慢慢慢失去定，妄想已经开始在那边蠢动，可是你的心还没有失掉你的所缘，在没有失掉你的正念所缘的情况底下，你已经有了维系的妄想出现，这个叫做恐调举。当你心初已经调举，或者心细 观察到还没有忘失正念所缘，而同时已经开始有打维系妄想的时候呢，你就要用可厌法作意。什么叫可厌法作意？我们如果学过声闻力就知道了啊。我们圣莲珠会讲到这个东西。什么叫可厌法作意？可厌法作意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呢、就随顺这样子的调局所缘，忘失你的正念，如果你觉得这一口气无常了、对不对？你会入到哪去？你会入到三恶道去啊，对不对？你会入到业众所牵的地方去啊。你这一生努力修行的功德就怎么样？白费了，白费了。哎呀，这是多么不划算的事情。所以不管是他的这个杂染相应，或者是清净不相应，他会有无边的过患，他会有无边的过患。你要思维这样的事情。如果你不把你的心拉回来的话呢，继续原念你的正念所缘的话呢，这样子的散乱作意呢，调举作意呢，是真的不划算的。所以呢，你要回到自己的无间心作意来，就拉回来，不要去观你的所缘，就拉回到看你的心，就是观你的无间心，这叫做指向作意。无间心我们前文定义过，就是你的心相，就是你的心，那个不分别的那个相啊，回来反观你的心，不做分别啊，不做分别。这个我很难跟各位解释齁、不过你们慢慢去体会到，我们修安般的时候，安般的时候呢，如果你随着习感觉它像是一个白烟，对不对？出到鼻孔，或者是入到鼻孔，入到你的胸腔腹腔，那个时候呢，你是观到心相，心会动，心会动。如果你知道，你就是注意那个知，知道它在入，它在出，不是看到它在入出，是知道，就看，感觉你在知道这件事情，观察你能知这一念心，这个叫做彼无间心作意，这个叫做指向，这叫做指向。好，这个我们等实修的课再来练习。这个叫做指向作意啊，不要再去原念啊，什么无常苦无我，不要再去做这种分别原念的观察，这叫做指向修。反过来，若心沉默，沉默就是慢慢黑暗相出现，黑暗相出现。这个时候呢，你伴随的身体一定会有一种，一定会有头会开始低下来，身体会开始弯。所以我们在止观当中会建议各位，你的上身要打直，就是要这样子，一定要硕硕的循身观，上上下下观察你的脊柱是不是打直立，头对不对？鼻息感觉到热暖交换的那个相，你要硕硕找到能够让你起警觉心的那个所缘，来检查你的心是不是起了黑暗相，起了沉默心。如果你心已经沉默，或者快要沉默，那这个本事是要很高的齁、你要能够去知道，警觉到你已经快要沉默了，沉默了。这样子的话呢，你就要硕硕的取什么可心法作意。什么叫可心法作意？思维禅相，思维禅相，思维修禅的利益，思维我们经教当中知道说，哎呀，现在我刚刚才出生到出禅，二禅是定生喜乐，我不必这么勉强作意，心就能够遍体生出清安，这样子是更殊胜的。你为了要得到这个可心法，为了要去求得这样子的心的境界，所以你就会提起精神来，再怎么样，再去修止修修修观，这个呢叫做可心法作意。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多读经论？经论当中会告诉我们种种修法的功德相跟过患相。我们当读到种种过患相跟功德相的时候，很多人不把它记下来。你如果不记下来，你只是记下那个干巴巴的法要，不把那些过失相跟过患相记下来，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可厌法作意跟可心法作意的材料。为什么？这就是择心忏的作意内容。今天我们修忏法，一种最方便最简单的忏就叫择心忏。比如你心 打一个妄想，哎呀，是非常不应该的。这个时候呢，倒也不需要去拜一个什么普贤这个忏法，任何忏不需要，你只要呵责自己，对不对？回过来呵责自己，呵责自己。你用什么材料呵责？用这些可厌法的作意，对不对？你一直不断这样子杂染过患，随顺而生，你到哪一天呢？你到驴年才会成就圣道，对不对？那可惜法作意就是知道种种圣人的功德相，知道如果你能够亲近作意相应，你就会得到不可思议的功德啊，得到真正不可思议的功德，对于你所关爱的眷属才有真正可回向的福德可啊，福德可做。这个呢就是可心法作意。所以经教当中所说的一切过患跟功德事，也都应当要把它记下来，作为你可厌法作意跟可心法作意的材料。如果你的心转缘念这些可心法作意的内容，而去思维这些新的相、新的分别相，这个时候呢叫做举相作意，把心呢振奋起来，那个举就是振奋。那么那个呢，前面的指向就是把心调伏下来，把心调伏下来，就跟我们今天开车一样，你要去踩刹车还是要去踩油门，对不对？就在这个刹车跟油门，你去踩油门就是举向，你去踩刹车就是指向，慢一下慢一下，对不对？所以其实它就是跟生活一样，生活本来就一直不断的要塑调服你的心，看你的心、你的情绪、你的思维是散乱，能不能够专注在你今天所要作意的思维以及工作的那个主题上面。如果你不能够作意在那个上面，你就要修指向，把你的心狂乱的心止伏下来，摆下来，摆下来，心就一直不断的用数门安住在你的彼端，注意你的禅相，观察你这个无分别作意的心，这样子吧，让你的心沉淀下来。如果你心太沉默了，你就开始思维法义，对不对？观察一切圣人的功德，思维让你的心能够生欢喜的任何作意的所缘相，这些都叫做举相作意。好，如果你也没有了调举相，也没有了沉默相，怎么办呢？就修舍相，就安住在正舍的心当中。所以底下说，若于一相指道，或于一相观道，或于双运转道，这所谓的一相指、一相观或双运转道，就是我们前文所讲的，在哪里呢？在哪里呢？一下翻不到，前面有个一相奢摩他，一相修奢摩他，有没有？2329啊，对，2329，好，各位去对照的看哈，对照的看，啊，这个就是前面讲的那三个法相。若于一相指道修，或者一相于观道修，或于双运转道修，二随烦恼。这二随烦恼指的是谁？旁边注明一下，就是沉默跟调举。二随烦恼所染污时，诸无功用作意及心任运转中所有作意，是名舍相。由此可以知道，到二禅以上，你不必要特别作意，你的心就可以具身指向，具身举向，而且心也不在于，不再被所谓的沉默或者是调举的两种随烦恼所系缚。你不假作意功用任运而转，你的心不再被这两种烦恼所系缚，这个时候你的心名字为叫做舍相作意啊，舍相作意，这个要靠各位去实修去体会哈。所以我们今天呢要修正知而住，正知而住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不管在行住坐卧一切时一切处，乃至于包括到你睡觉中间会有偶尔醒来的境界，你那个时候一醒来，心就明明白白知道你在何处，而且心马上可以作意起一个念佛啦，或者是安静修止的心，你能够作意在这个地步，你能够保持心都有这种智慧观察的一种能力，这叫做心住正舍。所以我们今天要有光明的心地，你首先要练习你的定力，你只要有一念警觉心，一作意所缘，或一作意你的心无间心，你都能够住在正舍当中，住在正舍当中，不昏沉也不沉默。我们经常鼓励各位要修定，不是叫你空心呆坐，而是叫你心住正舍，就是告诉你怎么样，不起无盖， 不起昏沉，不起调举。你再怎么累，都要能够调你的身心，到达不昏沉、不沉默的状态。真的需要睡觉，你就躺平就睡。躺下来老是睡不着，你也不要勉强在那个地方，好好的念佛，对不对？好好的修止修观。如果你觉得修止修观太掉乱，你就单纯的念佛，对不对？单纯的修止也很好啊，心就保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慢慢慢慢，你就怎么样？六识不来，你就入到沉默的睡眠当中，就这样。好，这就是这三项调你的心的五盖。所以我们对于定的体会，定的修养，就是告诉你这两种随烦恼不系缚于心，心能够住在正舍，就名之为定，懂吗？不管你心原在什么境界当中，不管你现在是在睡觉或者在做事的当中，你心都要能够住正舍。心住正舍，就是一切万法挂不上心头，相应而缘，该做做，做完了放下，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能够专注，能够专注，这就是三个用心调伏五盖的修定的技术，不超过直举舍，对不对？你还有就是入住出，烁烁的摄心入住出，一直不断的，对不对？一直不断的。所以呢，我们讲啊，修止观只有六个技巧：直举舍、入住出。很熟练的，烁烁的，就用直举舍调练你的五盖，用入住出，让你一直不断的能够做到无功用作意，任运转道当中，心能够一假啊，一作意就能够入，一作意就能够住多少时间，一作意就能够出定，心不会染着在未禅当中，入住出而能够得到自在，这个时候心就非常有力量。非常有力量。所以修定技术简到最少，不外乎就是直举舍入住出，这样烁烁练习你的心，心只要不常常升起这两种随烦恼，心就称为叫做定，懂吗？不是你七支盘坐在那里才叫做定，随时随地心都要能够住在正舍相当中，有这种正舍相的心地，心才有力量嘛。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就是这个意思。那个自在哪一处？住在正舍之处，那是关键。好，我们把这一堆的法相哈，算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底下是本品经的重点所在，入到知法之一门。知法之一门，世尊。修什么他毗婆舍那诸菩萨众知法之意。诶，我们前面一开始本品经开始告诉我们要合一合住，要依什么？依法假安理，就是三藏十二部经，对不对？那就是法。好，你要受持法，就是要能够入真实意，对不对？啊，入真实意，入真实意就是要能够遍观一切的所缘境，所缘境就是知法。所以尽所有性，就是要能够遍观一切的所缘境，是在一切的法教名句文当中要能够入真实义，就是要能够观察它的如所有性。所以这边知法之义，就是要能够于止观当中思维什么？思维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就是知法之义。而这边呢，就把我们所要受持的法，以及要弃证的真实义，做底下无法实义，这无法实义可以说是本品经当中的重点。后面把它分作什么三义、四义、七义，那个算是一种不同广略分别的整理。所以重点都在这个底下所标列的无法实义。我要求各位学长要修瑜伽行派的止观，这无法实义一定要把它背起来啊，背起来。好，我们随文看。云何自法？云何自义？善男子，彼诸菩萨有五种相了之于法。哪五种相呢？一者名，二者之句，三者之文，四者之别，五者之种。云何为名呢？所谓于一切染净法中所立自信想假施设。 你在一切法，就是名句文当中，自己于中会立一个什么信呢？那个左立之信旁边写一个名言之信。你在一切染净法，为了要表示你五蕴分别而生的染净法，那个前面的染净法是指你五蕴生的染净，你五蕴所生的染净法，你为了要去说明它是染是净，它种种的形象，所以你会安立种种名言之性，而名言之性一定要取向分别又施设文字，所以它叫做所立之性想假施设，那个想就是取向，施设就是施设名言。假就是要依于五蕴身心所显的相，取向之后呢，安立名言，施设名言。所以你施设下来的东西就叫做名。所以一切三藏十二部经当中的文字，其实为了要表示一切法的自性，所安立的文字就叫做名。这样懂吗？为了要表示五蕴所显现分别而生的染净法，于是你就用取种种文字，为了要去定义种种染净法个别不同于其他法相的自性，于是你就施设种种的名言，种种的文字，这些文字通通都叫做名。像花啦，对不对？像烦恼啦，像清净啦，像圣道啦，像涅槃啦，单一的观念都有一个为什么他要这样的定义，为什么他要取这个名称，为什么他为什么同样叫真如，为什么也可以叫正义，为什么也可以叫空性，虽然同样都叫做真实义，可是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名称，安立这么多的名称，一定会要表征他特别的自信，对不对？这就是他的想假施设啊，想假施设啊，这个就是名。何为聚啊？云何为聚？集于彼名聚集中，就是把两个名以上堆叠起来成为一个聚。比如说这朵花是红的，这个佛像看起来很庄严，有没有？就把佛庄严堆起来，这叫做名聚集中。那么怎么样把名相聚集起来呢？就是为了要宣说诸染净的义，就是要显现它的道理。什么道理？共相啊，为了要显现它种种的共相。